第七十二回，唐宫上捐躯奔赴难，伍子胥微服过昭关。话说伍云字子胥，监利人，生得身长一丈，腰大十围，眉广一尺，目光如电，有扛鼎拔山之勇，经文为武之才，乃世子太师连尹奢之子，唐军上之弟。上与云俱随其父奢于城府。燕将师奉楚平王之命，欲幼二子入朝，先见了武上，因请见云。上乃持父手书入内，与云观看，曰：“父幸免死，二子封侯。使者在门，弟可出见之。”云曰：“父得免死，以为至幸。二子何功而复封侯？此诱我也，往必见诸。”上曰：“父现有手书，岂相狂哉？”云曰：“吾父忠于国家，知我必欲报仇，故使病命于楚，以绝后虑。”上曰：“吾弟乃一夺之语，万一父叔果是真情，吾等不孝之罪何辞？”云曰：“兄且安坐，弟当补其吉凶。”云布卦以毕，曰：“今日甲子日，十家于四，知伤日下，气不相受，主君妻其臣，父妻其子，去且救诸，何封侯之有哉？”上曰：“非贪侯爵，死见父耳。”云曰：“楚人谓吾兄弟在外，必不敢杀吾父，兄若勿往，是素父之死也。”上曰：“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，若得一面而死，亦所甘心。”于是伍云乃仰天叹曰：“与父俱诛，何益于世？兄必欲往，弟从此辞矣。”上泣曰：“弟将何往？”云曰：“能报楚者，吾即从之。”上曰：“吾之智力远不及弟，我当归楚，汝是他国，我以殉父为孝，汝以复仇为孝，从此各行其志，不复相见矣。”伍云拜了伍上四拜，以当永诀。上拭泪出见燕将师，言：“弟不愿封侯，不能抢之。”将师只得同伍上登车，既见平王，王并求之。伍奢见伍上单身归楚，叹曰：“吾故知云之不来也。”伍吉复奏曰：“伍云尚在，宜即补之，迟且逃矣。”平王准奏，即遣大夫武成黑领精卒二百人往袭伍云。云探知楚兵来补给，哭曰：“吾父兄果不免矣。”乃谓其妻贾氏曰：“吾欲逃奔他国，借兵以报父兄之仇，不能顾汝，奈何？”贾氏睁目视云曰：“大丈夫含父兄之怨，如割肺肝，何暇为妇人计耶？子可速行，勿以妾为念。”遂入户自缢。伍云痛哭一场，缟葬其尸，及时收拾包裹，身穿素袍，冠弓佩剑而去。未及半日，楚兵已至，为其家搜伍云不得，夺云必东走，遂命御者急驱追之。 约行300里，及于旷野无人之处。云乃张弓不使射杀御者，副助使欲射武成黑，黑惧下车欲走。武云曰：“本欲杀汝，故留汝命归报楚王，欲存楚国宗嗣，必留我父兄之命。若其不然，吾必灭楚，亲斩楚王之头，以泄吾恨。”武成黑抱头鼠窜，归报平王，言：“武云已先逃矣。”平王大怒，即命费无机押武奢父子于市曹斩之。临行，武上唾骂无极，谗言惑主，杀害忠良。武奢指曰：“见微受命，人臣之职，忠宁自有公论，何以立为？但云而不至，吾虑楚国君臣自今以后不得安然朝食矣。”言罢，引颈受禄，百姓观者无不流涕。是日天昏日暗，悲风惨烈，使臣有诗云：“惨惨悲风日失明，三朝忠义忽遭坑。楚廷从此皆谗宁，引得吴兵入郢城。”平王问：“吾奢临行有何怨言？”吴极曰：“并无他语，但言武云不至，楚国君臣不能安食也。”平王曰：“云虽走，必不远，宜更追之。”乃遣左司马沈一虚率3000人穷其所往。武云行及大江，心生一计，将所穿白袍挂于江边柳树之上，取双履弃于江边，足换芒鞋沿江直下。沈一虚追至江口，得其袍履，回奏武云不知去向。吴极进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绝武云之路。”王问：“何计？”吴极对曰：“一面出榜四处悬挂，不拘何人，有能捕武云来者，赐粟50000担，绝上大夫，容留及纵放者全家处斩。召各路关津渡口，凡来往行人严加盘结，又遣使便告列国诸侯，不得收藏武云，彼进退无路，纵一时不能就秦，其势已孤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”平王悉从其计，画影图形访拿武云，各关隘十分紧急。再说武云沿江东下，一心欲投吴国，乃路途遥远，一时难达。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奔宋国，何不从之？遂望睢阳一路而行。行至中途，忽见一簇车马前来，武云疑是楚兵截路，不敢出头，伏于林中察之。乃故人申包胥也，与武云有8拜之交，因出使他国回转，在此经过。武元驱出，立于车左，包胥慌忙下车相见，问：“子胥何故独行至此？”武云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哭诉一遍。包胥闻之，恻然动容，问曰：“子今何往？”云曰：“吾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吾将奔往他国，借兵伐楚，生嚼楚王之肉，车裂无极之师，方泄此恨。”包胥劝曰：“楚王虽无道，君也。子累世食其禄， 君臣之分定矣，奈何以臣而仇君乎？”云曰：“昔桀纣见诸于其臣，为无道也。楚王纳子父，弃嫡嗣，信谗佞，戮忠良。吾请兵入郢，乃为楚国扫荡污秽，况又有骨肉之仇乎？若不能灭楚，是不利于天地之间。”包胥曰：“吾欲教子报楚，则为不忠；教子不报，又陷于不孝。子免之，行矣。朋友之意，吾必不泄露于人。然子能复楚，吾必能存楚；子能危楚，吾必能安楚。”伍云遂辞包胥而行。不一日，到了宋国，寻见了太子建，抱头而哭，各诉平王之过恶。云曰：“太子曾见宋君否？”建曰：“宋国方有乱，君臣相攻，吾尚未通业也。”却说宋君名左，乃宋平公毕妾之子。平公听四人伊利之谗，杀太子痤而立左。周景王十三年，平公薨，左自立，是为元公。元公为人貌丑而性柔，多思无信，误世卿化世之强，与公子银、公子玉荣、向胜、向行等谋欲除去之。向胜泄其谋于向宁，向宁与华相、华定、华亥相善，谋先期作乱。华亥乃委为有疾，群臣皆来问疾。华亥指公子银与玉荣杀之，求向胜、向行于仓廪之中。元公闻之，即驾车亲至华氏之门，请示二相。华亥并结元公，索要世子及亲臣为质，方从其请。元公曰：“周正交质，自昔有之。寡人以世子置于卿家，卿之子亦应置于寡人。”华氏商议，将华亥之子无期、华定之子启、向宁之子向罗置于公所。元公亦召世子栾与母弟臣、公子弟置于华亥之家。华亥始是向胜、向行，从元公还朝。元公与夫人心念世子栾，每日必至华氏，是世子时必方归。华亥嫌其不便，欲送世子归宫。元公甚喜。向宁不肯，曰：“所以治太子者，为不信也。若治去，或必治矣。”元公闻华亥终悔，大怒，召大司马华毕竹，将帅甲攻华氏。毕竹对曰：“世子在彼，君不念耶？”元公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寡人不能忍其耻辱。”必随曰：“君意既决，老臣安敢避其私足，以为君命哉？”即日整顿兵甲。元公遂将所至化无期、化起、向罗进行斩首，将功化氏。华登素善于华亥，奔往告之。华亥忙即加甲迎战，兵败。向宁欲杀世子，华亥曰：“得罪于君，又杀君子，人将异我。”乃尽归其志，与其党出奔陈国。华毕随有三子，长华初，次华多辽，华登其第三子也。多辽与初素不睦， 因华氏之乱赠于元公，言华初始与害定共谋，今自臣召之，将为内应。元公信之，使四人遗僚告于毕随。毕随曰：“此必多僚赠言也，君既遗出，则请逐之。”华初之家臣张盖微闻其事，训于遗僚，遗僚不肯言。张盖拔剑在手，曰：“汝若不言，无极杀汝。”遗僚惧，尽吐其实。张盖报于华初，请杀多僚。华初曰：“登出奔，以伤司马之心矣。吾兄弟复相残，何以自立？吾将毙之。”华初往辞其父，张盖同行。恰好毕随自朝中出，多僚为之御车。张盖一见，怒气勃发，拔佩剑砍杀多僚，结华毕随同出卢门，屯于南里。使人至陈，召回华害项宁等一同谋叛。宋元公拜岳大新为将，率兵为南里，华登如楚借兵。楚平王使瞿越率师来救华氏。伍云闻楚师将到，曰：“宋不可居矣，乃与太子建及母子西奔郑国。”有诗为证：“千里投人未西间，卢门金鼓又喧天。孤臣孽子多颠沛，又向形容快着边。”楚兵来救华氏，晋顷公亦率诸侯救宋。诸侯不欲与楚战，劝宋解南里之围，纵华害项宁等出奔楚国，两下罢兵。此事后话。是时郑上卿公孙乔新卒，郑定公不生痛悼。素知伍云乃三代忠臣之后，英雄无比，况且事时晋郑方睦，与楚为仇，闻太子建之来甚喜，使行人至馆候其领戏。建与伍云每见郑伯，必哭诉其冤情。郑定公曰：“郑国威兵寡，不足用也，子欲报仇，何不谋之于晋？”世子建留伍云于郑，亲往晋国。建进请功，请功扣其背隙，使居馆驿。赵六卿共议伐楚之事。那六卿魏书、赵鞅、韩不信、士鞅、荀寅、荀立，使六卿用事各不相下。君若臣强，请功不能自专。旧中为魏书、韩不信有贤生，于四卿皆贪权护士之辈，而荀寅好禄尤甚。正子产当国，执礼相抗，晋卿畏之，即由吉代为执政。荀寅私遣人求获于吉，吉不从，由是隐有误政之心。至是密奏请功曰：“郑阴阳尽，楚之见其心不定，非一日矣。今楚世子在郑，郑必信之。世子能为内应，我起兵灭郑，即以郑封太子，然后徐图灭楚，有何不可？”请功从其计，即命荀寅以其谋私告世子建。建欣然诺之。建辞了晋请功，回至郑国，与伍云商议其事。云建曰：“昔秦将其子杨孙谋袭郑国，事迹不成，窜身无所。夫人以忠信待我，奈何谋之？ 此侥幸之计必不可。谏曰：吾以许晋君臣矣。云曰：不为晋应，未有罪也。若谋政，则信义俱失，何以为人？子必行之，或立志矣。见贪于德国，遂不听五云之见，复交结郑伯左右，记其助己。左右受其贿赂，转相邀结。因晋国私遣人至见处，约会日期。其谋见泄，遂有人密地投首。郑定公与游吉计议，召太子建游于后圃，同者皆不得入。三杯酒罢，郑伯曰：寡人好意容留太子，不曾怠慢，太子奈何见图？建曰：从无此意。定公使左右面至其事，太子建不能会。郑伯大怒，喝令力士擒剑于席上斩之，并诛左右受禄不出手者二十余人。伍云在馆驿，忽然肉跳不止，曰：太子危矣。少顷，见从人逃回驿中，言太子被杀之事。伍云及时携见子胜出了郑城，思量无路可奔，只得往吴国逃难。然翁有诗，单咏太子建自取杀身之祸。诗云：亲父如仇隔府行，郑君假管反谋亲，人情难料皆如此，冷尽英雄好义心。再说伍云同公子胜据郑国来追，一路昼伏夜行，千辛万苦不必细数。行过陈国，知陈非驻足之处，复东行数日，将近昭关。那座关在小细山之西，两山并峙，中间一口，为卢豪往来之冲。出了此关，便是大江通吴的水路了。形势险隘，原设有关把守，晋因盘结伍云，特遣右司马瞿越带领大军驻扎于此。伍云行至溧阳山，离昭关约60里之城，偃息深林，徘徊不进。忽有一老妇携杖而来，径入林中，见伍云，齐其貌，乃前及之。云亦答礼。老妇曰：君莫非伍氏子乎？云大骇曰：何谓问及于此？老妇曰：吾乃扁鹊之弟子东高公也，自少以医术游于列国，今年老隐居于此。数日前，瞿将军有小恙，邀谋往事，见关上悬有伍子胥形貌，与君正相似，是以问之。君不必讳，寒舍只在山后，请挪步暂过，有话可以商量。伍云知其非常人，乃同公子胜随东高公而行。约数里，有一茅庄，东高公即伍云而入，进了草堂，伍云再拜。东高公慌忙答礼曰：此尚非君停足之处。复引至堂后西偏，进一小小八门，过一竹园，园后有土屋三间，其门如斗，低头而入，内设床机，左右开小窗透光。东高公推伍云上座，云指公子胜曰：有小主在，吾当侧视。东高公问：何人？云曰：此即楚太子建之子，名胜，卯时子胥也。 以供长者不敢隐情，某有父兄切骨之仇，誓欲图报，幸公勿谢。东高公乃坐圣于上，自己与五云东西相对，谓云曰：老夫但有祭人之术，岂有杀人之心哉？此处虽住一年半载，已无人知觉，但昭关射手甚严，公子如何可过？必思以万全之策，方可无虞。云下跪曰：先生何计能脱我难？日后必当重报。东高公曰：此处荒僻无人，公子且宽留，容某寻思一策，送尔君臣过关。云称谢。东高公每日以90款待，一住7日，并不言过关之事。武云乃谓东高公曰：某有大仇在心，以客为祟，千言于此，宛如死人，先生高义，宁不哀乎？东高公曰：老夫思之已熟，欲待一人为治耳。武云狐疑不决，是夜寝不能寐，欲要辞了东高公前行，恐不能过关，反惹其祸，欲待再住，又恐耽搁10日，所待者又不知何人。辗转寻思，反侧不安，身心如在芒刺之中，卧而复起，绕室而走，不觉东方发白。只见东高公叩门而入，见了武云，大惊曰：足下虚病，何以忽然改色？得无愁思所致耶？云不信，取镜照之，已苍然斑白矣。世传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头，非浪言也。云乃投镜于地，痛哭曰：一事无成，双鬓已斑，天乎天乎！东高公曰：足下勿得悲伤，此乃足下家兆也。云拭泪问曰：何谓家兆？东高公曰：公壮貌雄伟，见者一时，今虚鬓顿白，一时难辨，可以混过俗眼。况吾有老夫已请到，无计成矣。云曰：先生计安在？东高公曰：吾有父姓黄甫，名讷，从此西南70里龙洞山居住。此人身长9尺，眉广8寸，仿佛与足下相似，叫他假扮作足下，足下却扮为仆者，倘吾有备职，纷论之间，足下便可抢过昭关矣。武云曰：先生之计虽善，但累及贵友，于心不安。东高公曰：这个不妨，自有解救之策在后，老夫已与吾有备戏言之，此君亦慷慨之事，直任无辞，不必过虑。言毕，遂使人请黄甫讷至土室中，与武云相见。云视之，果有3分相像，心中不生之喜。东高公又将药汤与武云洗脸，辨其颜色。挨至黄昏，使武云解其素服，与黄甫讷穿之，另将紧身葛衣与云穿着，扮作仆者，米上一更衣，如村家小儿之状。武云同公子胜拜了东高公4拜，翌日倘有出头之日，定当重报。东高公曰：老夫哀君受冤， 故欲相托，岂忘报也？云与盛跟随皇甫讷，连夜往昭关而行。黎明已到，正值开关。却说楚将瞿越坚守关门，号令凡北人东渡者，务要盘结明白，方许过关。关前画有伍子胥面貌查对，真个水泄不通，鸟飞不过。皇甫讷刚到关门，官卒见其状貌与图形相似，身穿素缟，且有精迹之状，及时盘住，入报瞿越。越飞驰出关，遥望之曰：“是矣。”喝令左右一齐下手，将讷拥入关上。讷乍为不知其故，但起放声。那些守关将士及关前后百姓，初闻捉得子胥，尽皆踊跃观看。武云城关门大开，带领公子胜杂于众人之中，一来扰攘之际，二来装扮不同，三来子胥面色既改，须鬓俱白，老少不同，皆无人认得。四来都到子胥已获，便不去盘结了，遂挨挨挤挤混出关门。正是鲤鱼脱却金钩去，白尾摇头再不来。有诗为证：千群虎豹聚雄关，一介王臣已下山。从此钩无天圣气，郢都兵革不能闲。再说楚将瞿越欲将皇甫讷绑缚拷打，责令供状，借去郢都。讷便曰：“吾乃龙洞山下隐士皇甫讷也，欲从故人东高公出关东游，并无触犯，何故见秦？”瞿越闻其声音，想到子胥目如闪电，声若洪钟，此人形貌虽然相近，其声低小，其沿路风霜所致耶？正疑惑间，忽报东高公来见。瞿越命押在一边，沿东高公入，各叙宾主而坐。东高公曰：“老汉欲出关东游，闻将军捉得王臣伍子胥，特来称贺。”瞿越曰：“小卒拿得一人，冒累子胥而未肯招成。”东高公曰：“将军与子胥父子共立楚朝，岂不能辨别真伪耶？”瞿越曰：“子胥目如闪电，声如洪钟，此人目小而声慈，无疑憔悴已久，失其固态耳。”东高公曰：“老汉与子胥亦有一面，请借此人与吾辨之，辨之虚实。”瞿越命取圆球至前。讷望见东高公，俱呼曰：“公相期出关，何不早至，累我受辱。”东高公笑谓瞿越曰：“将军勿矣，此吾乡友皇甫讷也，约吾同游，期定关前相会，不意他先行一程。将军不信，老夫有过关文牒在此，焉可诬为王臣耶？”言毕，即于袖中取出文牒，呈与瞿越观看。越大惭，亲视其父，命酒压惊曰：“此乃小卒实认不真，万物见怪。”东高公曰：“此将军为朝廷执法，老夫何怪之有？”瞿越又取金帛相助，为东游之资。 二人称谢下官，瞿越号令将士坚守如故。再说武云过了昭关，心中暗喜，放步而行。走不上数里，遇着一人。武云认得他，姓左名成，现为韶关击拓小吏。他原是城府人，曾跟随武家父子涉猎，所以认得颇真。见武云，大惊曰：朝廷所公子甚急，公子如何过关？武云曰：主公知我有一颗夜光之珠，问我取所，此珠已落人手，将王取之，是才禀过瞿将军，蒙他释放来的。左丞不信曰：楚王有令，纵放公子者全家处斩，某请同公子暂回关上，问明了主将方才可行。武云曰：若见主将，我说美珠已交付于你，恐汝难于分剖，不如做人情放我，他日好相见也。左丞知武云英勇，不敢相抗，遂纵之东行，回到关上引过其事不提。武云急行，至于恶主，遥望大江茫茫浩浩，波涛万顷，无舟可渡。武云前阻大水，后虑追兵，心中十分危急。忽见有渔翁乘船从下流溯水而上，云喜曰：天不绝我命也。乃急呼曰：渔夫渡我，渔夫速速渡我。那渔夫方欲拢船，见岸上又有人行动，乃放声歌曰：日月朝朝乎，亲已迟，与子期乎，卢之矣。武云闻歌会意，即往下流沿江驱走，至于卢州，以卢笛自饮，少顷，渔翁将船拢岸，不见了武云，复放声歌曰：日已西西，于心忧悲，月已迟兮，何不渡为？武云同米圣从卢丛中钻出，渔翁即招之，二人见时登舟，渔翁将船一篙点开，轻划拦桨，飘飘而去。不够一个时辰，到达对岸。渔翁曰：夜来梦将星坠于吴州，老汉知必有一人问渡，所以荡桨出来，不期遇子。官子容貌敌非常人，可实告我，勿相引也。武云遂告姓名，渔翁皆讶不已，曰：子面有饥色，吾枉取食担子，子孤少带。渔翁将舟系于绿杨下，入村取食，久而不至。云谓圣曰：人心难测，安知不惧徒擒我？乃复隐于芦花深处。少顷，渔翁取麦饭抱鱼羹盎江来至树下，不见武云，乃高唤曰：卢中人，卢中人，吾非以子求利者也。武云乃出卢中而应。渔翁曰：知子饥困，特为取食，奈何相避耶？武云曰：性命属天，今属丈人矣，忧患所寄，忠心惶惶，岂敢相避。渔翁进食，云与圣饱餐一顿，临去解佩剑以授渔翁曰：此先王所赐，与祖父配之三世矣，中有七星，价值百金， 以此达丈人之会。渔翁笑曰：吾闻楚王有令，得五云者赐粟50,000担，爵上大夫。吾不图上卿之赏，而例如100斤之贱乎？且君子无贱不由，子所必须，吾无所用也。云曰：丈人既不受贱，愿起姓名，以图厚报。渔翁怒曰：吾以子含冤负屈，故渡汝过江，子以厚报惮我，非丈夫也。云曰：丈人虽不忘报，某心何以自安？故请言之。渔翁曰：今日相逢，子逃楚难，吾纵楚贼，安用性命为哉？况我舟楫活计，波浪生涯，虽有名姓，何期而会？万一天谴相逢，我但呼子为卢中人，子呼我为余丈人，足为志计耳。云乃欣然拜谢，方行数步，复转身谓渔翁曰：倘后有追兵来至，勿泄无机。只因转身一言，有份丧了渔翁性命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